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来这边讲道，今天是第一次，但是呢，使我想到这个这一年呢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已经差不多3个月又要过完了，这个时间实在是宝贵，盼望着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把神给我们的这些光阴呢，能够把它使用得好，使用得好。把自己的人生过好，把主托付的工作做好，把我们基督徒当尽的责任尽到，好叫我们有一天到主面前的时候，能够无愧地站在主的台前，实在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上一次呢，我讲到基督和万有，基督和万有，这一次呢，要讲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和万有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哥罗西书上一次的经文和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都是哥罗西书中基督论最重要的经文。上次我已经讲到，圣经中有很多基督论的这个段落，告诉我们基督是谁，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基督和万有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和我们每一个属主儿女的关系，这就是这个基督论要讲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是谁？他为我，不是为我们啊！你一定要落实到你个人与主的这个生命关系上，他为我做了什么？我如何回应他在我的生命中所带来的这些爱的工作？这个救赎的果效，在哥罗西书1章15到17节说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我们看见主和万有的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宏大的画面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哥罗西书1章18到20节，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圣经说，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就讲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这是一个宣告，爱子是教会的元首。凡是带着这个是什么什么的，一般来说都是一种宣告性质的，一种命题性质的真理，都是很重要的内容。然后呢，爱子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爱子是什么？爱子做了什么？所以，耶稣基督的位格，耶稣基督的工作，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向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先看第一点，爱子是教会的元首，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刚才我们说，在15、17节宣告了基督和万有的关系之后，这一节就特别强调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是这个字啊，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注意中间的那些最关键的那些连接词，或者是这个是系动词，这些动词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圣经中啊，有时候一个这个简单的连接词，一个转折连接词，都会把很重要的真理带出来。比如我一直在讲这个是这个以弗所书2章的 这个一到十节这段经文里边呢，叫我们看见有些转折连接词啊，那个重要程度啊，是我们完全不能忽略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紧接着有一句话叫做“他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有没有这句话呀？有这句话啊，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但是呢，在原文里边呢，这句话呢是在第五节，不是在这个地方。那翻译者呢，就我猜想，他们当时一看见人死在过犯罪恶中的这种光景啊，就急着让他们活过来。这是翻译者的心态啊。哎呀，赶快活过来吧！实际上，这时候你是活不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你还在这个悖逆神的这个状况里边，在撒旦权势下生活，是悖逆之子，哎，是可怒之子，哎，按照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生活，还是可怒之子。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希望的，是黑暗的，是绝望的。但是呢，你注意第四节出现了一个然而，有没有注意到啊？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一个然而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这个光明和盼望里边来了，有没有注意到啊？非常重要的字眼，抓住它，哎，我们就顺着经文的这个逻辑呀，就进入到一种非常神圣的这样的一种真理里边，整个心都被照亮了。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个地方才有那个一节后半节的那些经文，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你注意这些关键的连接词啊，哪怕是转折连接词，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一个经文里面，这个是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它是要表达一个命题性的真理。真理有时候就是这么清楚，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哎。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全体之首，这个全体实际上就是身体。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教会独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非常清晰的真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全体之首。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也就是说这个之首就是头，它是原始一切新创造的起点，哎，就是原始的意思，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哎，如此呢，他就可以在一切的事情上居首位，因为他是头，所以他可以居首位，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他可以居首位，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圣经原则，在我们的教会侍奉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在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中，基督是元首。要紧紧地抓住这个真理，是元首，哎，非常重要的真理。注意这个地方啊，有些这个解经家注意到说，这一节经文里边，这个教会论真理和基督论真理在这里有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重合，有没有注意到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里面提到基督，提到教会，提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注意到啊？全体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所以有些解经家说，基督论的真理和教会论的真理在这一节经文上有如此美好的一个重叠，一个联合。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虽然一句简单的话，你会发现它里边有太美妙的真理在那里。哎，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之后，这个真理不是悬在空中的一个真理，它是会要进入到我们生命中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呀，弟兄姊妹，带着一种属灵的渗透性，带着一种权柄，带着一种引导帮助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它不是当我们的脑子想到这个东西仅仅是停留在脑海里边，哎，我一直在讲我们圣经中的很多关键的那些字啊，都是带着一种渗透性的。比如我说到听这个字，有没有注意到我讲的听那个字啊？听这个字啊，在新约在旧约里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不是仅仅的让你用感官去听到而已。今天我们听到， 我听讲道的时候，你说我听见了，但是圣经里边所说的那个听啊，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东概念，它是一个立体的概念，是一个带着渗透的这个力量的概念。当你听见的之后啊，这个真理本身呢，它不会仅仅停留在你的脑海里边，它是要进入到你的心灵里边去，也不是仅仅停留在你的心里边。进到心灵里已经是带着一种渗透的能力了，是要感染你，是要影响你，是要催促你。这个时候呢，不让你仅仅停留在心里边，要让你落实在你的生活里边，落实在你的行动上。所以这时候啊，这个听啊，才真正在你里边完成了它当完成的这样的一种工作。这就是圣经真理所带来的那种渗透力。你一旦听见的时候，他不会说听见就听见了，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就跑出去了，不是这样的。他要进入你的心灵，要落实在你的行动上。我看见我们的这个今年的这样的一个 Go 啊，Church Go 里边有一个字叫做什么？一个很关键的字叫什么？感谢主，活出，活出，真理带着一种渗透的能力，然后催促着你怎么样啊？活出。所以，当我们说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我们要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就要任信主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他既然要在凡事上居首位，我就要降服在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主权之下。我要被这个真理的渗透力所影响，我要被它抓住。我不是凌驾在真理之上，我是降服在真理之下，然后让真理在我的生命中产生这个果效。所以呢，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呢，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边，在基督论的问题上啊，我们要去省察，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和基督的这样和圣经的真理是有一些出入的啊？我们有没有？以基督为教会的元首，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因为今天的很多教会呀，虽然他们也说他们是教会，但是呢，他不是以基督为元首的，他不是以圣经为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的原则，不是这样的。比如有人，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啊，在基督论的基督的关系上和教会的关系上，都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呀，特别是一些姊妹，特别是这个有一些这个老是按着主观情绪来理解圣经、理解与基督关系的那些姊妹啊，读了这个雅歌旧约的雅歌之后啊，然后呢就有了一些比较不清晰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看这个见证的时候啊，《生命纪刊》常常说到很多姊妹的见证。他们提到什么呢？基督是我的良人，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呀？基督是我的丈夫，然后把基督当做自己的这个婚姻对象来描述了，那这些观念呢，都是一些错误的观念。甚至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这个，一个 video，名字叫什么呢？是一个这个加州那边的一个聚会的名称，叫做。与神谈恋爱的季节，注意啊，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父。结果呢，他们的题目叫《与神谈恋爱的季节》。我看了这个名称之后啊，我就觉得，这些人现在已经把神当做一个打情骂俏的对象了。注意到没有？虽然只是一个名称，我没看它里边怎么讲啊。因为已经看不下去了，这个名称已经让我看不下去了。与神谈恋爱的季节，这叫什么？我们可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但是这个爱不是一种谈情说爱，不是一种一种这么肤浅的东西。注意啊，这个东西呢，都是因为我们对基督的这个位格，对基督的工作和基督和我们的关系之间是不了解的，不是不了解的。把基督当做这个我的良人，当做我的丈夫。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但是呢，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是基督的心腹，这个要搞清楚。基督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基督的心腹，但不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心腹。 哎，一些姊妹，你说是基督的心腹，那我们这些弟兄怎么说？所以你想一想，都是一些很混乱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因为我们对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和教会的关系、和我们个人的关系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当然，我们和主和神之间一定要有个人的这种生命关系。这种生命关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基督的生命真实的活在我的里边了。我是一个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人，哎，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哎，这样的一个，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我是他的仆人，哎，我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与他平等或者是超越他的那个位置上，我必须降服在主的主权之下。他是我的主，我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儿女，他是我救主生命的主，哎。我是他的仆人，哎，我是他的仆人，哎，作为基督徒个人，我们不能够用我们是基督的心腹这种说法来去描述自己，整个教会才是基督的心腹，哎，不是某一个基督徒个人。还有呢，就是一些教会啊，实际上他们说自己是教会，实际上并不以基督为元首。这最典型的是什么教会呢？就是中国大陆的所谓的三自会。它本身不是教会，只是一个宗教性的这个政治这个组织而已。哎，他们这个你看他们的从章程到他们的实际上的表现，都不是以基督为元首的。
我
哎，
不同
他们的章程中写到，我们拥护某某某，什么对这个教会的领导，这是什么意思？拥护对教会的领导，那就是要做教会的头。拥护某某某来做教会的头，就是这么个意思。实际上，从他们的整个运作上，从他们整个这个他们的这个原则上，都不是按着圣经来做的。所以，一间教会是否以基督为元首，决定了这间教会的性质。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句话，决定了它的性质。如果你的头是另外一个头的话，你这几个身体实际上已经是有问题的了，性质上已经发生变化了。你就决定了你是不是基督的教会，很严肃的问题啊！一个不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不是基督的教会，哎，不以基督这个头为他的头，你想一想，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符合圣经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存在？这个事实上呢，就这有些教会是打着这样的名义，哎，刚才我说的这个三字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教会。那还有一些在北美这边呢，欧美这边相当比较多，就是一些不信圣经的自由派教会。这个教会啊，从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啊，发生的变化太大了。一开始教会是持守真道，这个恪守圣经真理的，慢慢的呢，就是人本的东西越来越多，哎，对圣经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质疑。甚至呢，这个不信派的、自由派的教会已经在海外啊越来越多。有一些自由派教会打着教会的名义，哎，但是不相信圣经，不相信圣经是神无物无谬的启示，哎。今天我们好多的人，这个在路上我还和师母讨论，哎，讲到创造论的时候，哎，说我相信创造论，但是呢，虽然说相信创造论。可是呢，在具体的事情上呢，他又不相信这个一切都是创造的本质是什么？我还问这个王师母一个问题：创造的本质是什么？王师母回答的非常好，他说：“创造的本质就是创造。”回答的好不好啊？非常的好，创造的本质就是创造。哎，创造论的本质就是创造，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我还问他，现在有很多的争论啊。什么年老地球论呢？年轻地球论有没有听说这个？哎，六天创造，这六天不是24小时的六天，而是6个漫长的时间段。我说圣经里边讲到天的地方，哪个地方说到天是有漫长的时间段？漫长到几万年、几十万年、几亿年，哪一个地方有这样一丝一毫的暗示？你既然相信上帝的创造，你为什么一定要加上自己的这种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上帝符合你的科学规律？ 你一定为什么要把这个创造科学的上帝套进你的这个科学的这个框子里边去？为什么会是这样？你不是说你相信创造论吗？创造的本质是什么？创造的本质就是创造，就是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现在好多人说这个地球啊，我们根据现在的科学的什么东西，这个测验已经有200亿年的历史。所以你说6天创造，你说地球只有这个5、6千年、6、7千年、上万年的历史，他说这个让科学家们无法接受。科学家们无法接受，是因为科学家不相信上帝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如果你真相信的时候，如果你相信创造就是创造，创造的本质就是创造，创造的本质就是上帝创造了一切的话，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因为我跟王师母说，我说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是创造了一个婴孩呀，还是创造了一个成年的亚当啊？弟兄姊妹，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是成年的亚当吗？是不是成年的？因为马上就要从肋骨上可以拿下来，要去制作成他的妻子，要制造妻子，是不是一个成年的亚当啊？如果上帝创造的人都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上帝创造的地球是不是一个成年的地球啊？是不是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地球的本质都在那里边呢？地球的特征都在应该在里边，对不对？上帝不可能创造一个地球像一个蛋黄一样，像我们这个做鸡蛋羹的时候，一开始是很嫩的那种状况，对不对？慢慢经过水煮，才煮结实，才可以拿起来了，是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一创造是亚当，就是一个成年人，对不对？不是一个婴孩，没有让他再去从婴孩到这个成年人这个成长阶段，已经没有了。因为上帝是创造，创造的本质就是创造，创造的本质不是进化。今天好多的人讲创造的时候，把创造的本质讲成进化了。他们说他们相信创造，但实际上他们里边骨子里边他们是不相信创造的。所以这是问题的事，这就是我们信心的问题，不相信。所以现在的很多教会就是这样，他们打着教会的名义，但是不相信圣经是神无谬的全备的启示。很多的人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无谬的启示，但是呢，他不相信是全备的，因为这个不相信是全备的，所以他们自己去加添，他们自己去减少。自己喜欢的就多讲一点，自己不喜欢的就少讲一点，自己想加进去的符合自己的意思的就加上去，不符合自己的意思就减少。那这个呢，都不是属基督的教会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呢，这类的教会啊，也不能算是基督的教会，虽然他打着教会的名义，因为他不符合教会的这个本质，不符合教会的本质特征。注意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宣扬成功神学的教会啊，非常的人本，虽然都是很大型的教会，但是非常的人本，在里边没有真理的宣讲，只有成功的宣讲，只有让你的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得到满足的这样的一种宣讲，这些都不是属基督的教会，要注意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8-19节说到这一类教会的特征啊，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因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怎么使自己吃饱吃好舒服，过在这个今世上过一个舒适安逸的生活，这不是基督的教会应该追求的状况。所以保罗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很显然，这样的教会都不是属基督的教会，因为没有以基督为元首。一旦为基督为元首的时候，他就会相信基督所有的一切的启示，关乎基督的启示、基督的位格、基督的工作，宣讲他、见证他、荣耀他、高举他，而不是人本的去贬低他。不是，注意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想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以基督为元首的，就看我们是不是相信神自己完备的启示， 在一切的事情上，让神自己的话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在我们的教会牧养中，在我们的教会的治理上来掌权。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基督的教会；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是基督的教会。无论你说我是什么浸信会，我是什么宣道会，无论你打什么名称，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特征，你都不是属基督的教会。你不，因为你不是以基督为元首的，因为你没有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我值得我们去好好去思想的啊。所以圣经说，基督是原始，哎，原始呢，那这是一个呢，关乎这个存在的，关乎时间起点的一个概念啊。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存在的根据，哎，是一切事物的开始，是时间的起点，哎，时间的起点。圣经中也有原始，前边这个加上一些定冠词啊，表达这个一种真理，说基督在那创造万有之上为元首的，这是启示录3:14的话，哎，表明基督对一切受造之物拥有至高的统治权，他是原始，一切都是根据他，由他而出的，所以他是有最高的统治权。下边说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死人中的首生者，那这里的首生呢，和第15节的这个首生者，它是同一个字。我们讲第15节的时候，讲到他是首生者，是同一个字，但是意义有些不同啊。15节的首生呢，指的是基督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那这里的首生者呢，是指基督是一切新创造的首生者。教会是基督的新创造，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是基督的新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哎，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 new creation 的这个首生者。哎，这是这里的意思啊。那这两处经文的首生者，表示不但基督是旧造的教宇宙的元首，也是新造的教会之首。哎，如此呢，我们就注意到这个宇宙论呢，和这个救恩论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又重叠起来了，又重叠起来了。哎，然后下面说的可以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哎，凡事上居首位，他是元首。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要把它连起来啊，就是为了有一个目的。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原始？为什么基督是这个首生的，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居首位，也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拥有最高的和最先的地位。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教会牧养啊，教会治理啊，教会侍奉啊，基督徒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的这一些原则。哎，那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在我们的教会侍奉中，在我们的教会治理中，有没有凡事让基督居首位？哎，有没有让他居首位？还是因为我注意到，在我们好多的教会啊，我们也是这样说，哎，我们让基督居首位，但是一到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就找不着基督了，都是人，都是人的工作。哎，一开这个执事会的时候，一吵都是吵好几个小时。我这两天刚刚和一间教会的这个同工有一些讨论，有一些分享，有一些交通。哎，为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一开执事会就开7-8个小时，哎，表达的都是我们个人的意见。哎，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让基督居首位的时候，是不是事情是不是很容易解决啊？每个人都让基督居首位，每个人都是按着圣经的原则，哎，教会治理的理念来去做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解决啊？有一次在一间教会里边，为了建堂的事情吵了好多天，吵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的教堂这个尖顶是要方的还是要圆的？因为这个方圆的问题，这个争执了好长的时间。后来呢，教会就盖成了一个圆的， 圆的呢又盖成了一个蒙古包形状的这个教堂。让人一去，我每一次去，我要进蒙古包了，好像来到这个蒙古了。所以呢，很多的事情都是人的东西在里边作怪，不是让基督居首位。在我们的家庭里边也是一样，我们家里边常常都有一块牌子，有没有啊？基督是我家之主，挂在那里。感谢主，实在是很好的提醒。但是呢，这个牌子由于挂在那里，所以呢，此时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块牌子，有没有注意到啊？挂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常常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当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时候，最后你会发现，好像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比基督重要，有没有这种状况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当我们说这个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时候，包括我们教会的一切事物，我们家庭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要让基督来掌权，让基督借着他的道在我们的生活里来掌权，这样才是好的，才是好的。我们这个实际上今天我很想让弟兄姊妹唱那首，让基督这个居首位，有没有让基督居首位的这首诗？有这首诗啊，我专门把它打出来。诗歌说到，这个在我们的家庭里边，我家属主，有主同住，让主居首位。时常为我一家之主，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诸事皆以主为依归，让主居首位。这是在家庭里边，那在教会里边呢也是一样。教会属主，蒙主拯救，让主居首位。我为肢体，主为元首，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在教会的这个事工上，有主支配，让主居首位。我们这个很多的传统圣诗啊，你注意到没有？它是写的是很有教义性色彩，就是说你唱一首诗下来的时候，你的这个教义的观念呢，教义的教导啊，都可以沉淀在你的思想。但是我们今天的好多诗歌没有这样的一种教义性质在里边，甚至没有主的名在里边。我前几天刚刚听到一首诗，谈到这个爱的诗歌，我觉得这首诗，我说你拿去这个情侣之间唱一唱也是可以的。你爱我如此深，我爱你如何如何，里边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出现，爱来爱去就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你根本感受不到里边的真理性和教义性内容。这是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诗歌缺乏的东西，但是你注意这首诗，它把教义性真理已经放进去了，放进我们的传唱里，放进我们的赞美和敬拜里了，所以以至于我们的赞美和敬拜，我们的唱诗歌颂里边带着一种教义性内容，带着一种真理性内容。我们唱的时候，生命就被更新，灵性就被喂养，人是不一样的。唱一首好诗下来的时候，人是不一样的。坦率地说，刚才我站那里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点这个，因为这个睡得比较晚，起得比较早。到你们这儿讲的，起的都是比较早的啊，这个有一点这个困倦了。但是我刚才一唱那首诗，教会是这个独基督是教会独一的根基的时候，马上那个灵里边呢都被提升起来了，被感动了，被感动了，甚至呢这个心里边有一种这个。眼睛里边都有一点湿润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这样的好诗啊，一旦唱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受影响，你的灵性会被喂养，你困倦的时候，它会把你叫醒，就是这样，所以很美的啊，很美。19节说到，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居住，那这一节呢和第16节一样，也都是有一个连接词带出来的啊，来表明原因的。为什么？因为父喜欢，也就是父认为是好的，如此才是父认为是最好的，才是他满意的，才使他喜悦的。所以父喜欢，父喜欢，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居住在他的爱子里面。一切的丰盛就是2章9节以后我们会讲到，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特指着神的一切全能，神的一切的属性的整体。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耶稣基督又是完全的神， 所以神尽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有形有体的居住，啊，有形有体的居住，无始无终的，哎，在永恒里边。虽然好像我们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来描述基督，但是呢，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永恒里边的，无始无终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点，基督的工作，爱子在十字架上成就和平。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这一节呢，还是父喜欢的内容。前面不是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儿子里边，父喜欢，父认为那样是好的。那现在呢，还是父喜欢的内容啊，喜欢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是就是要借着他的爱子叫万有，也就是地上的、天上的，无所不包啊，与自己和好。那从文法上看呢，这一节的和好和第十九节的那个居住啊，都是在传达父所在永恒的旨意中所喜欢的内容啊，所喜欢的事情。居住和和好呢，都是神要达到的目的，哎，神喜悦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一定要促成这样的事情发生，要居住，让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儿子里面，也就是说，等于宣告说，子就是像父一样的那种完全的神，神性的一切美好都在他里边居住，哎，这是居住。和好呢，就是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叫以前与神破裂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与神和好。我们这些人今天都是已经与神和好的人，以前我们都是神的仇敌，现在呢，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基督为我们赎罪，平息了神对罪人的对罪的愤怒，赦免了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已经和好了，就是和好。和好就是改变以前的这个敌对的状态，修复已经破裂的关系。在人犯罪堕落之后，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万有与神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你去看创世纪前三章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特别是第三章，那个关系是破坏的很彻底的。先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有没有破裂？本来是同在伊甸园里边，和神同在的美好中，结果呢？这个由于犯罪堕落，见到神的时候就开始躲避神，神就问亚当你在哪里，就说你现在已经不知道，你已经是落在与神隔绝的状态中了。神要用这样的问句来提醒人注意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中。神犯罪堕落之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万有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有没有注意到？也破裂了。本来神给这个夏娃来做亚当的帮助者，结果彼此之间开始互相责备，有没有注意到啊？你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老婆，你帮我找的，帮我制成的，结果呢，他诱惑了我，他吃了什么，让我吃了什么东西，本来应该你这个男人负责任的，是不是？因为神对你说，给你下的命令，园当中这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就必死，是给你下的命令。结果呢，当你的妻子去接受诱惑的时候，你不去制止她，你说不能这样做，神已经有命令了，如果她当时制止了，这个事情还会发生吗？就不会发生了。当然在上帝的旨意中，就是他没有去制止，结果呢，就人类受诱惑堕落犯罪，以至于和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人与自然的关系破裂了。本来这个大地是为要生养，要去来长出食物让人来食用的，后来要汗流浃背才能够养活自己，注意到没有？这些东西都是破坏了，所以这都要修复，要和好。那和好呢，人自己和神已经没有能力和好了，除非神主动的来做和好的工作。但是这个和好怎么和好呢？神来到这儿说，好了，哥们儿，喝一顿搓一顿就完了。我们今天的和好都是，吃顿饭，吃顿饭，大家这个好好聊一聊，这个尽释前嫌就和好了，不是这样的。神和好是需要一个 很奇妙的作为。这个奇妙的作为是什么？就是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付出罪的代价，以至于神看见这个挽回祭，就平息了自己的愤怒，就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可以称他为主、为神、为我们的父，这就叫和好，这才和好了。哎，所以圣经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注意，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说到，哎，弟兄妹姊妹之间要和好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先回到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当回到十字架那里的时候，这个和好才能够成就。哎，在我们的婚姻辅导里边呢，我特别注意到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实在是非常奇妙。有一次，我和师母去看望。哎，一对夫妇，他们打电话说：“牧师，师母，你们来一下，我们要离婚了，他们要离婚了，那这是很大的事情啊。”我们就赶快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家产的问题啊，这个财产的问题，哎，彼此之间不是太透明，哎，然后呢就要离婚，要分开，那我跟他们讲，我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了什么？他们说就为我们舍己呀，为我们赎罪呀。我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们赎罪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与神和好。我说，既然如此，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能不能使你们夫妻之间能够彼此有一种赦免，有一种饶恕，有一种和好的功效啊？他说有。我说，既然有的话，为着基督十字架钉十字架的缘故，为着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己的主的缘故，你们之间能不能彼此有一点舍己呀、啊？能不能借此和好啊？他们说可以。我说感谢主。所以我注意到啊，这个十字架呀，在我们的和好的事情上，是实在是太有功效了。当我们说在教会里合一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十字架。当我们说之间彼此之间有一些嫌隙需要和好的时候，让我们回到十字架。回到十字架不是就看见一个十字架而已，而是看见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他以这样的行动表达了对我们的爱。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所以呢，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行动。而是一个流血舍命的行为，为着爱我们，为着我们与父和好。哎，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看见，一回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的这个舍己呀，就有力量了。这个舍己呀，就会带来一个很真实的果效。所以说，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和平这句话，就是改变了原先的敌对关系啊。这个以弗所书2:16也说到，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是指这个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两下和好，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个敌对性质是很强的。哎，但是借着十字架，两下成为一个新人，就是教会，那就是教会。哎，同归一体，与神和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有没有借着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与神和好，我们有没有与神和好？如果有去与神和好的时候，基督徒的生活呀是不一样的啊，每天的生活与神和好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他会活在一种极度的和谐里面。与神和好的状况是一种极度的和谐，生命的和谐。因为什么呢？一旦与神和好的时候，这个和好啊，不单单说，我与神的关系。哎，已经就这样恢复了，不是这样的。一旦说和好的时候，我们的圣经中啊，每一样神圣的作为都带着一种属灵的渗透力，都带着一种属灵的影响力，都带着一种能力，带着一种推动力。哎，当我说我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呢，我也一定是一个与人和好的人。因为这个与神和好的这种力量啊，会促使着我能够来与人和好。在我的生活里边，有什么人以前和我是一种这个敌对性的关系？甚至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父母儿女之间也是一样，同工之间也是一样， 这个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和其他员工之间的关系都是一样。一旦你有了与神的和好啊，这个和好的力量会渗透到你的生命里边，促使着你，让催促着你去和其他的人和好。你到时候不和好都做不到。你不相信，你可以试试。如果一对夫妻在家庭里边，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一旦他每个人都和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呀，他在一种很自然的状况里就和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顺服主的命令。和好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带着一种顺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圣经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有没有这样的命令啊？有的，对不对？你如果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我已经与神和好了，但是我就不遵从你的命令，有没有这种状况呢？没有这种状况。当你说我与神和好的时候，我就要遵行神的命令。一旦你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妻子会不会顺服自己的丈夫？会不会啊？会的，对不对？那圣经还有命令啊，丈夫要舍己爱自己的妻子。这个命令是更厉害的命令，是要舍己的，舍己之爱。如果你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你会不会顺服神的命令啊？顺服，顺服，你去舍己爱自己的妻子。妻子是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是舍己爱自己的妻子。那这样的一种状况，会不会带来夫妻之间关系的一种和美和好啊？会不会带来啊？会带来的。对儿女的事情也是一样，同工之间也是一样。如果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的新命令。你如果照着这个去行的时候，你满门心思想的都是我要爱这个同工，我要爱这个同工，我要包容，我要理解，我要忍耐。如果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事情，你要做的就是这种事情，你和这位同工之间还会有这个隔阂吗？还会有敌对关系吗？会不会有啊？不会有了，对不对？所以呢，一切都来自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这个和好的工作。一旦这个和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使我们与父神和好的时候，这个和好带着一种渗透力，带着一种影响力，带着一种穿透力，带着一种催促着我们去与他人和好的能力，就是这样，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啊，非常美的事情。好了，我们从这个三节经文里边已经看到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既然是元首，我们的教会就要去思考，我是不是一个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那我们个人也是。既然我们要在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有没有在我个人的这个家庭生活里，我的侍奉中，那教会也是一样，在教会的一切事物的这个治理上。是不是都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可以去思考，个人可以去思考，而且呢，最后要去思想，我是不是活在一种与神和好的这种和美的生命状态里面？如果是的话，这会带动我生命中所有的这种和好的内容，与这个丈夫、妻子之间的和好，父母、儿女之间的好，同工之间的和好。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属灵生命是神所喜悦的生命，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而我们又活在一种和好和美的这种生命关系里面，所以你注意，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是在一个何等美好的状况中，愿主赐福我们众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主，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叫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教会是主的身体，主啊，你是在一切之上掌权，直到永远的主。主啊，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居首位。求主你把这样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行动上，好叫我们能够荣耀主的生命。主啊，求主你这个和好的这个状况带进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和好里，能够进入到和好。能够促进和好，活出和好，感谢赞美主，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